警察赶到案发地点。咱们再说王军，几天前发生在房山区的511杀人案，刚刚查清线索，这里又发生了更大的血案。王军他没有分身术啊，向511专案组做了临时交代之后，就风是风火似火，急奔乐园案发现场。王军没有穿防护服，市局领导也没穿，他们没有时间穿，也顾不上自身的安全了，只要保护好出现场的侦查员就行了。再说乐园洗浴中心内空气是十分污浊呀，侦查人员尽管戴着夹层口罩，一阵阵热烘烘的尸腐味还是扑鼻入肺。案发现场异常散乱，到处都是案犯作案遗留下的痕迹，像匕首、铁管、方木棍、胶带条抛了一地啊，仿佛所有的作案工具都扔在现场，脚印、手印比比皆是，又仿佛案犯根本没有考虑去处理现场，作案前似乎没有任何反侦查准备。根据李培东报案的指向，侦查员首先进入南浴部，一眼就望到大浴池中浸泡了几乎都挤在一起的尸体，尸体一具具打捞上来，一共是六男一女，一共是七个人，七个人全都是用撕开的床单捆绑着，嘴上都封着胶条。经初步检查，死者身体没有伤，可以确定是被捆绑之后抛入水中溺死的。报案的李培东见状是失声痛哭，死者中有他的弟弟李培南和弟父马荣，另五个人是洗浴中心留守的员工。是什么人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赶尽杀绝呢？可以肯定的是，罪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一伙人到此大肆杀戮，应该是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预谋的。而现场不顾一切的遗留物，又向办案者提出来挑战。按照常规，这种事儿也少见了。李培东突然惊呼：“还有一个小侄女呢，怎么不见了？”就在这时，侦查员搜查到洗浴中心一号包房，在里边发现了一个大约三个月大的小女婴，她竟然还活着。您说这生命力多强？不过这小孩啊，面红耳赤，正在发烧，处于昏睡状态。发烧，那在非典病毒肆虐的时候，就怕这个字儿。谁要发烧，马上就引起人的警觉，你是不是得上撒酸了？都畏惧这个字眼儿。对于发烧的人，人人唯恐躲避不及。情况上报王军，王军指示马上送医院救治。一号包房及现场是紧急消毒。侦查人员找来正在守候在外的李培东的媳妇儿，也就是受害人李培南的嫂子，叫他陪着婴儿乘警车直接赶奔医院。王军背着手在现场慢慢踱着看着，无需仔细勘察，线索证据足够了。孩子的出现基本可以排除仇杀，否则孩子的命是留不下的，必要剪草除根。一般来说，冤有头债有主，仇杀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伤及无辜，即使是针对员工中的某人而来也是如此。来到洗浴中心的经理室，侦查员发现墙角一个保险柜被打开了，保险柜上没有人为的破坏痕迹，而里边的东西却是空空如也。王军把李培东叫过来，叫他指认。李培东哥俩关系非常好，弟弟哥的东西他一般都知道。他说近期生意平顿，里边的现金呢应该不多，我估摸着也就1万元左右。 此外呢，这柜子里还放着我弟弟弟妹的存折及部分首饰，现在全部都不翼而飞，肯定被这帮歹徒给拿走了。另外呢，吧台上的收银机及女更衣室里一个更衣柜也发现有翻动的痕迹，停放在地里的汽车也不见了，汽车是夏利牌的墨绿色，车号为京 G5357。 同时不见的还有弟弟弟妹的手机，他们的手机都是摩托罗拉 V988 型的。现场专案组马上决定要求全市警力统一部署，查找墨绿色的夏利车。夜深了，专案组决定就在窦各庄派出所设立了指挥部。案情分析会几乎是通宵达旦，事不宜迟，必须得抓紧。专案组的侦查员、指挥员毫无倦意。这桩案子有点离奇，线索固然很多，可是呢，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却也困惑着办案的侦查人员。是仇杀，是情杀，是抢劫杀人，还是雇凶杀人？作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排除过程中，抢劫是不能被排除的，保险柜是罪犯逼迫被害人开启的。然而要是入室抢劫，何以选择此地？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是搞不到多少钱的。再者，抢劫完全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的人，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大量值钱的用品和一些现金都没有动，遇害人的小孩还躺在房间里，没有一同遭到毒手。真正仇杀会留活口吗？总之这些细节都让人想不通和疑惑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罪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形成这样一个残酷的凶杀现场呢？王军沉默地坐到会场上，让侦查员们各抒己见，他也不表态也不下结论，这是他的一贯工作方法，先让自己的部下根据自己对案情的理解和分析展开激烈的争论。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现场非常凌乱，到处全是细节，到处都是作案人员留下的痕迹，这样的现场其实反而不容易让人保持头脑的清醒。死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的背景都需要调查，现场遗留下那么些东西，这些东西的来源以及凶手的动态心理都要分析，都要争论，都要研究。所以啊，大家就各自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许多侦查员的思路全集中在老板妻子的身上，许多假说都围绕着情杀和仇杀这两条线延伸。然而疑点太多，谁也说服不了谁。王军有一下没一下的听着会场上的争论，但是自己的脑子却始终不会停下来，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嘛。他总是自己在心里反复设立案情的假定性，然后再用反向推理反复的结果进行推翻，经过多次推翻和否定而不能推倒的就是有价值的思路，换言之也就是案件的侦破方向。王军对案件思考总是先从大的环境入手，他首先抓住的一个主要思路是，现在是非典期间，大的社会环境是封闭的状态，出现这样的恶性案件不可能是外来人口作案。围绕中心现场反映出来的问题分析案情，这应该是一起熟人作案，案犯人数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多人作案，否则一两个人不可能形成如此惨烈混乱的这么大一个凶杀现场。 案犯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竟然如此凶残呢？王军的刑警生涯中，他最重视的是看现场，现场的特殊性如果看不透，案件的侦破方向就会走弯路。无论是案犯匆忙之中留下的现场，还是惯犯运用反侦查方式有意布置下的现场，都会留下犯罪人真实的痕迹，暴露出他的犯罪心理。王军就是这样运用他与众所不同的全方位的思维方式，为罪犯的行为再现出立体的多维空间的画面。他的脑海里会突然亮起一道闪电，刹那间划破黑暗的谜团，看到那个印在脑海深处的现场，那个现场中的人和事全都活动起来了，仿佛他正身临其境的在旁边看到了发生的一切，所有现场中他细致观察到的细节都会自动起来，组成一个一个的画面。他就是这样反复地审视着这些画面，运用反向思维，否定之否定，渐渐地接近事件的真实。他的直觉向来非常准确，这种直觉一部分源于他多年来从事的刑警职业的经验积累，另有一部分就是他这个人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能力可能源于人们常说的灵感，但王军自己呀、更确信这是一种直觉。老公安老刑警的直觉，有的有时候是不能用常理解释的，都说他的目光锐利，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明白那会是怎样一种独有的具有穿透力的视觉，让他可以看到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并将这种纷繁的因素简化缩小，提炼成精准的思路，并确定为整个案件侦破的主方向。七条人命的大案竟然发生在非典横行的时候，无形之中加重了社会的压力，也加重了王军和他的干警们的压力。从任何道理上来说，都要尽可能的把案子拿下。王军的分析后来又一次被证明是果断和正确的。他说，这案子能破，案犯不会远。他不忙着为案子定性，以熟人作案为突破口，立即展开工作。现在是非典期间，不会是流窜人口作案，就从离现场最近的人中给我查。根据王军的指示，专案组立即成立，明确了目前的主要任务，侦查工作分为两个方向迅速展开。一方面按照案件的发展前进方向追踪侦查，如查找被抢的车、手机等财物的下落，监控死者银行账号的变动情况等；另一方面逆向推理凶手的作案动机，从而在死者的社会关系中排查可疑人员。王军并调动安排了三个摸排小组，第一小组负责摸排受害人家属和周围人的关系，第二小组负责查对附近出租房屋有无犯案后突然离去的人，第三小组走访银行查有无提取事主存款的犯罪嫌疑人。与此同时，王军立即召开全市公安系统的工作会议，进行了案情通报，要求全市各区所有派出所出动警力，全力查找丢失了的夏利车。这案子真好像是大海捞针一样那么难。为了查找失踪的夏利车，专案组次日16号凌晨的时候，将协查通报紧急发送市局所属各单位，发向全市各地派出所。在查找过程中，各地派出所又依靠着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广泛动员群众，很快 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开始在大街小巷悄悄的寻找着这辆墨绿色的夏利车。案发第三天，京津唐高速公路大洋房出口的工作人员反映，他们在查看案发前一天，也就是5月14号的监控录像时，发现了一辆牌号带有字母 E 和数字53的绿色夏利车。由于牌号上其他的字迹不清，不能完全确定此车就一定是协查所要找的那个车。专案组通过向车管所查询发现，北京地区带有 E53 组合的墨绿色夏利车只有死者唯一的一辆。那么从大洋房出口出去的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失踪车。这条线索令专案组成员顿时投入到紧张的追踪工作中，他们立刻班师通州，派出上百名侦查员深入通州、河北、三河、廊坊等地村镇，展开了专访巡查。然而随着搜寻的线索一条一条的被否定，调查工作陷入僵局。专案组推测那辆车很可能是外地的过路车，两天时间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划过来。到了案发的第五天，忽然有确切报告，失踪的夏利车找到了，就在朝阳区新源里龙京商场的停车场里。案情迅速上报到王军这，他立即将朝阳分局主管刑侦的局长给叫来。这下王军可控制不住了，当着大家的面，王军竟然对他是发了大脾气。别看他平时很少说话，但这回他狠狠训斥了这位局长一个多小时啊。他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知道不，在你的管区里那么明显的地方停着涉案汽车，全市的刑警上天入地苦苦查了5天多的时间，车就在你的管区啊，你竟然给我漏查了5天，现场多少证据都损失掉了，这5天破案时间的损失你找得回来吗？如果你能抢回来这5天，案子可能早就拿下了，现在这个责任你给我承担，你想干不想干，干得了干不了，干不了你给我走人。这王军从来就没这么发过脾气，而且面对的是朝阳区的一个分局长，这王军当着几十人的面子大发雷霆，那个局长实在有点下不来台呀。哎，你别看会上发了大脾气，会下王军还是原谅了他的部下，晚上他请这位思想压力很大的局长一起共进了晚餐，虽然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也没赔礼道歉，但他的这种做法是对部下最好的安慰。那么这辆事关7条命案的夏利汽车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据举报人新源里龙京停车场保安员向专案组陈述，案发前一天就是5月14号凌晨，一个身高约1.75米左右、体态肥胖的男子将这辆车停放在停车场内。当日早7点左右，另一个男子来找过踪迹，此后一直没有人动过这辆车。这是抛车吗？为什么要抛在这里呢？是和这一地区的人有什么联系，还是扰乱警方侦查视线而随意所为呢？排除任何一种可能，都必须得认真查证。抛车的地点是否有指向性，就要查证这一区域的人与此地有何关联。专案组以龙京商场为中心，划定了48栋居民楼和200多家机关单位，布置侦查员逐门逐户专访调查。一方面，专案组按照保安员提供的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追查线索，另一方面调查经常在新关里一带活动或者居住的人当中是否有人与乐园洗浴中心有关联。经过一天一夜的访寻呢，新源里地区的居民和各企业事业单位都热情提供了大量线索。在所涉及的可疑人物当中，曾经在新源里地区频繁活动过的一伙东北籍闲散人员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你听啊，东北人净捅娄子，还是那句话，一条鱼搅得满锅腥。东北那么大，东北人那么多，难道都作案吗？当然不是，绝大多数东北人还是好人居多呀。这东北中的坏人就是一条鱼搅得满锅腥，都给牵扯上了。咱们方才说了，新源里一带有那么一伙东北人，哎，侦查员就住上意了。结果一调查，有一个绰号叫老胡的，有这么个人，经常在新源里一带从事违法活动，多次受到过朝阳警方的处理。而这伙人恰恰在五月中旬从外地回到北京，并在饭馆喝酒时神秘地谈到这次回来要办点事儿，随后突然消失不知去向。情况显示出几个疑问，所谓办点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为什么一定非要在非典时期出入北京疫区来办事儿呢？他们来京活动的时间与血案发生的时间又何以如此吻合呢？夏利车为什么恰恰停在这么熟悉的地域呢？专案组决定传唤老胡等人，经过当地派出所及朝阳分局协助，老胡等人被警方一一讯问。根据他们自己的解释，在经过侦查员们进一步核实，事实却像在开玩笑似的。在这条线上，所有的疑点无巧不巧的都是巧合。至此，案犯与新源里地区有关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专案组初步认定，抛车新源里很可能是案犯的随意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在新源里调查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围绕着本案死者生前的社会关系的走访也在不断的深入。根据黄场村附近六个村子的群众反映的情况，经过详细的统计整理，很快就找到了蛛丝马迹。
听众朋友，情书一生守候，今天就播。